门徒训练福音阶段三第七课。门徒训练福音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上节课我们谈了关于门徒训练，我想要在这节课谈关于门徒训练福音。换言之，使用这一原则使他人成为耶稣的学生或跟随者，持续在他的话语中，用这来传福音，而那就是使人们重生。我个人相信，如果你开始去向人传，不仅仅关于他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不是说那是不重要的或次要的，而是说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此陷于困境，他们仅仅挣扎着过日子，以至于他们不去想关于地狱和天堂的问题，他们不想关于他们何时死。你知道，他们仅仅以他们的思维方式看待着，他们现在就生活在目前的地狱中，他们也许婚姻一团糟，医生也许告诉他们他们即将死亡或什么其他的，他们此刻活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地狱中，以至于他们不思考关于未来。他们应该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做。所以如果你去见一个普通人，开始对他们讲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话题，他们许多人就是看不到那对他们日常生活有什么意义，他们感到那是在如此遥远的未来，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距离永恒只有一个心跳之遥。所以向人传的另一个方式是，你可以上前去说，你在你人生中有什么需求吗？你身体有疾病吗？你将发现大多数人患病，或有一个家庭成员处于一个危机境遇，而在那时你可以开始做的是开始拿起神的话语，关于他们所处的境遇与他们分享，和告诉他们神如何想要他们得医治，和开始拿起话语并在那个境遇中闻讯他们。我能向你承诺，当你做这个，你将引出一些是一个非信徒会为之挣扎的话题。例如，如果你谈关于你为病人按手，你为他们祷告，然后他们将恢复，现在看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话题。而一个不习惯于运行在信心中的非信徒会说，请等一等，如果我祷告而没看到医治就在那时发生，什么能使我相信我将在未来得医治？这将引导到谈关于你如何能凭信心领受事物。你可以去对他们说关于他们与神的个人关系。如果你谈关于财务，你可以谈关于通过神的国增长和更富足的方法，是奉献出钱财，不是守住你所有的，而是拿出你所有的一部分给出去，像种子播下它。我能向你保证，一个非信徒会认为这是疯狂，而你将开始告诉他们关于耶稣如何给出，他如此爱世界以至于他献出，他种下一个种子。你可以与他们分享福音。我想讲清的要点是，你不必对一个人马上谈天堂和地狱，而是在他们所在的境遇中与他们相会，告诉他们关于婚姻，告诉他们如何像耶稣爱教会一样爱他们的伴侣。他们将会说，那是怎样的？而你告诉他们神如何爱我们的信心，和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这将带领你进入展示福音，那人将会重生。在他们的婚姻得到医治的过程中，在得到财务上的富足和疾病得医治，获得释放的过程中，等等。所以你可以使用门徒训练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工具，它不像是你必须先传福音让他们重生，然后教导他们，而是你可以开始教导将会领受的任何人神的话语的原则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一个非信徒会挣扎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圣灵在他们里面给他们启示，或早或晚。通常较早的，你将带他们进到一个地步，在那里他们必须做一个关于耶稣的决定，他们将会重生。在尝试门训的过程中，我想再次提醒你，马太福音28:19-20这样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给他们施洗，归于父子圣灵的名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主呼召我们去做的，就是使万民做门徒，而不是使人归信。让我再与你分享，你领会这一点是真正重要的。这真的是当克鲁做这个门徒训练教程的动机之一，就是主告诉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，就是那些作为跟随者和学生的人， 那些持续活在话语中的人，就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至三十二节所说，他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耶稣呼召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，而不是归信者，这里是耶稣所说的。和大多数人今天所做的之间的区别，教会总体上是在出去举办传福音活动，他们传福音信息，在那里他们告诉人们要得救，以至于你将不下地狱，毫无疑问，许多人因此而得重生。但不是所有人，你知道，实际上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重生。仅仅依据他是否与你做了一个祷告和说他们是基督徒，但如果你观察一个人足够久，一个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门徒很容易。判断他们是否真正归信很难，但判断他们是否是门徒很容易，因为你将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，你将看到他们跟随耶稣和顺服他的教导。所以一个门徒是很容易理解，如果我们要出去使人做门徒，告诉人们，是的，你需要重生，但你也需要做一个门徒，你需要开始跟随耶稣和遵循他的教导。如果我们去使人做门徒，那么将发生的事不是仅仅得到归信者，一个得救或没得救的人，一个不能复制他们的信心的人。事实上，许多归信者就是仅仅做了一个祷告，却在人生中没有一个真正给予新生命的改变的人，他们实际上成了对主的负面的见证，使人们远离主。我确定你们每个人都曾见过某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，却像蛇一样刻薄。正因为此，你也许甚至关于他们说过这样的话，如果不是因为教会里的那些老伪君子，我早就成了基督徒。那些做了个祷告和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却不是门徒的人，冒犯和驱离了很多人，使得很多人不能进天堂。但请想想，如果一个人每六个月带领另一个人归主，然后门训那个人，以至于他们不仅仅是归信者，他们的罪得赦免，而是他们开始在他们里面复制耶稣的生命，那么在六个月结束时，你将有两个基督徒。相对应的是，如果你有一个人，他每年带领一千人归主，在六个月你将有大约五百个基督徒。在一年底，那个人带领一千人归主，仅仅是归信者，将有一千个人。相对应的，每六个月只带领一个人和门训他们的人，在年底将只有四个人。因为你将有最初的那个人带领人归主，门训他，六个月底将有两个人，然后他们每个人出去做同样的事情，到年底就有四个。但你知道吗？过了三十五年后，每年带领一千人归向主的那人，将有三万五千个归信者，这也是很了不起的。再次，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也许并非真正重生的，这是很难判断的，但三万五千人甚至不会改变这世上的一些大城市。然而另一个人，他出去每六个月带领一个人归主，然后门训他们，而他们每个人出去带领另一个人归主并门训他们，在十年后你会有104万8576个门徒，而在十五年后，你将有100万以上的人成为门徒。这个门徒训练的方法仅仅需要16年，将传福音给世上所有的人，超过50多亿的人。你能看到，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事情，会怎样成就吗？在最开始的第一年或第二年，数字看上去或许不很好，但长期的看，如果我们使人做门徒，而不是归信者，如果我们带领人归向主，不仅仅为了他们的罪得赦免，而是使他们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像耶稣那样行的人，顺服他的话语，然后那些人将能够复制他们自己，长期的我们将在已知世界，与如果我们出去举办传福音活动比较， 快得多的传遍福音。我反对传福音活动吗？不，我是说如果一个人通过他获得重生，为此赞美神，但我是说他不是最好的方法，而且我说他不是耶稣告诉我们应该用的方法。神使用传福音活动和他使用逐门逐户做见证等等，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状态中，有许多人将不会通过其他途径听到福音，但如果每个基督徒都会门训人们，如果世上的每个基督徒都会在下一年带领另一个人归主，然后门训他们，那将倍增人数，世上基督徒的人数。如果每年如此持续下去，我们将会看到在仅仅数年之间，整个世界都会极大的被影响。门徒训练是神想要的，而不是仅仅传福音，而是门训人们在他们重生的过程中和进入与神的关系。这是主呼召我们每一个去做的，这就是整个教程所要做的，这是我们与你分享的。我鼓励你接受这个挑战，这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，就是去使人做门徒。你会去做吗？